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平安，各位圣诞节过得还好吗？愿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一位妙语如珠、风趣幽默又能带动全场气氛的演说分享者，您听到他的故事，我想您会跟我一样拍案叫绝，还会被他所引用的成语典故等等等等很多可能未曾听过的一些话语瞠目咋舌。他聪明绝顶，也绝顶聪明，所以各位现在马上一定要尽快的清洗一下您的耳朵，要竖起您的耳朵来听我们这位嘉宾今天的分享。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请叶俊明牧师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各位家人们好，有机会可以亲眼再次听到范长老，他喜欢我们叫他范哥，认识他超过40年了，是听他讲道长大的，到今天仍然忘不了，每次要唱谢范歌的时候就不能够忘记他，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每次唱谢范歌就要谢谢范哥。感谢主，我相信今天我们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可以有机会听到范长老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服侍我们。谢谢主，他过去他幽默风趣又严谨认真的这样的属灵长辈，过去他传福音传布道培灵解经，脚中遍及世界各地，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他所服侍的人群，无论是小孩无论是老人，每个都非常喜欢。我们看见主过去大大使用他，许多人因他的信息而生命改变，甚至许多人因他的勉励而现身传道。如今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使我们在这小人物大故事当中可以再次听到他生命的见证。我相信许多人要再次得到激励，得到改变。愿主你再次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每一位听见的都能够受激励受感动。愿你祝福并且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交托仰望，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叶牧师。我要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各位可以看荧幕上对他的简介，可是呢，我要照我自己的方式来介绍他。范大林长老是最老的网红，其实呢，我不想用这个最老的网红，我想说呢，他是最受欢迎也是最英俊的网红。说他老我还真不觉得，您瞧瞧他的经历和他的中气比我还强好几倍。他主持的范大林会客室谁来做客，各位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一定要上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来观赏。他对答如流的访谈方式我学会了，他说他自我感觉良好，跟马英九一样，虽然高一记过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初中高中读了7年留级补考等等，在那个时代他喝酒打牌跳舞什么都难不倒他。他说他母亲是林则徐的后代，父亲是范仲淹的后代，有这么好的基因，难怪他绝顶聪明。他常常用他的光头自嘲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他也跟和尚说，他们的秃头是假的，范长老的秃头是真的，因为他是天生的，自然就是美。我就介绍到这，我们来欢迎范长老。长老您好。
谢谢丽霞的介绍，你有些地方你是纯属虚构，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没有那么受欢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人物。我的题目叫笑傲江湖，为什么？我今年是80岁加11个月，20岁以前我过得一塌糊涂，20岁以后我的人生起了180度的变化，我觉得活得很精彩，笑傲江湖，这是我选择的题目。谢谢丽霞给我一个机会跟各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互相沟通。我首先说，愿我所信的耶和华真神赐福各位，赐给您平安、喜乐、爱、智慧、能力，因为他是这些恩典的源头。谢谢主给我一个机会能够介绍我自己，唯一的目的是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谢谢。
谢谢范长老。您知道我今天访问你我很有压力，因为你气场太强了，而且您的粉丝太多了。
哦，粉丝可以做蚂蚁上树。
再就是你每次用的词藻这么样的丰厚，我真的怕我跟不上您的节奏。
我看到你我也有压力，因为我太太不准我看美女。
谢谢范长老，我不是美女。我们先来看几张范长老的照片好吗？这张是什么？高考状元的照片。
我们高考那一届是第一届，人事行政局把我们这些考过高考的人大概300-400个人，在台北市的金华街政大的气管中心受训一个月，这是应该毕业的时候照的照相。那一次的受训300-400人里面，我是第一名毕业的。这张照片我自己没有。
哇，您看多么英俊潇洒，而且高人一筹。
高的人呢有个坏处，天塌下来他先死。第二呢，穿衣服浪费衣料，吃东西浪费饲料，开车子浪费油料，所以没什么好处。
我们喜欢高的人，有被保护的感觉。
okay.
跟您在一起有被保护的感觉。
OK，
好，我们看看第二张。啊，
这是我跟我的母老虎的照片。
不是母老虎，是漂亮的大嫂。等会一定要听您讲一些有关追大嫂的故事。
很辛苦，8000里路银河月，
终于被您追到了。
没错。
是他的幸福还是您的幸福还是大家的幸福？
当然是我的幸福啊，鲜花插在牛屎上。
好吗？第三张，
这是一些我讲到的照片。
跟大家说一下，范长老不给我一张照片，都是我自己去找自己去抓的，很低调，长老非常低调。长老讲到的神采您可以看看，真的深情并茂，振振有词，口若悬河，可以七步成诗，出口成章。我要多用一些成语抢在你的前面。
没问题，欢迎。
范长老，您刚刚已经说了您今年80岁，您知道我做您的粉丝有多少年吗？
不知道。哎，
不好意思要暴露我的年龄。我做您的粉丝快要40年了。
OK。
40年您真的功德无量，您造就了我们这些稍微比你年轻的弟兄姐妹。不好意思，我要跟您说您是我的英雄。
哦，我不敢说功德无量，对基督徒来讲这是我的本分。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信耶稣非常好，所以我就到世界各处去介绍信耶稣的好处，就这么简单，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每次听您分享，你看我已经笑口一直嘴巴合不拢，我都是会笑饱，因为您讲的笑话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好笑。你又这么样的博学多闻，听您讲一篇道，我们都会被知识跟学问给熏饱。
博学多闻不敢当，中学读了7年，留级1年，补考5年，怎么算博学多闻？我大专联考数学才考1分，是一个倒数第3名毕业的孩子，所以不敢多博学多闻，只是有机会讲，越讲就越老练，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就是您那一分让您进了成大是吗？
没错，如果少那一分我就进师大。成大那一年我是吊车尾，就是最后一名进去，1961。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成功大学塑造您这么优秀的学子。
后来信了耶稣，耶稣是导演，圣经是剧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精彩，演得精彩。无论你演配角，你演主角，你演悲剧，你演喜剧，你演的长，我演的短，只要有好的导演，好的剧本， 你就是一个好的演员，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上帝所颁发的奥斯卡金像奖。
我们还是要配合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导演，如果说我们不听从这个导演的话，奥斯卡金像奖轮不到我们的。
绝对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没有两个长得完全一样，双胞胎也不完全一样，我本人就是双胞胎，我有个双胞胎的妹妹，还好她长得跟我不一样，我碰到好的导演，我有好的剧本，我就要听导演的，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活得出色，活得有盼望。谢谢
张老，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传道人，真的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我非常羡慕您的口才跟您在台上那个样式，很霸气，把台上台下都打成一片，那个我太羡慕了。而且每一次您讲完道呢，您只要这样一呼召，台下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哇，蜂拥而上响应您的呼召。做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呢让我们听了很过瘾，所以我们就想来谈谈您的往事。
OK， 欢迎。
从什么时候谈起？
生下来就很特别，我是1941年生的，生在什么地方我不能决定，生在什么家庭我也不能决定，什么时候生也不能决定。我的母亲女中豪杰，喜欢骑马，有一天马受了惊吓，我的母亲从马上摔下来，于是我就从我妈妈肚子里提早进到这个世界。我是一个早产儿，医生把我拉出来以后才告诉我妈妈说我还有一个妹妹，说我又是早产儿又是双胞胎，我的体重不会超过1000公克。各位可以想象，在80年以前没有保温箱，没有超音波，我能够活下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上帝的保守。生下来就很特别，以后抗战，我生在四川的成都，很快的胜利以后我就搬到现在的北京，当年叫做北平。我的父亲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第一批升师长，第一批到德国留学，第一批升少将。大概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做到东北的3个省的军团司令官，1个省主席。我家里的房子在北京史家胡同，有多少大？600平，77间卧房。所以小的时候穿金戴银，车水马龙。但是很不幸，在1948年的后半年，我父亲守东北锦州，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了2仗，一个是我们叫辽沈，一个叫淮海，我们叫徐蚌。我父亲守辽沈被林彪抓起来失败了，关了10几年。从8岁开始我就没有看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就把我们10个兄弟姐妹带到了台湾，10个兄弟姐妹我是第9个。1949年的5月来到台湾，进到北师附小，从北师附小就考取了师大附中。因为妈妈很忙，10个孩子没有办法管住我，所以我从小就跟同学一起学坏，调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在中学，你刚才讲过，高一就被记了2大过2小过，初中高中读了7年，班上43个同学毕业，我第11名。小的时候打架作弊，偷妈妈钱，看武侠小说，看黄色照片，什么都来，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我想做好做不好，写周记学习不了，写完了一年之计什么这些写完了，最后对自己就非常的失望。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的教官把我叫到操场说，范大林，你不用考大学了，你没有希望，你去当兵吧，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就在人生最困难、最无助、最软弱，感谢上帝，我中学的同学罗景参就把我带到了教会。在此以前，我有没有去过教会？有。去干什么？拿圣诞卡片。我有没有听过耶稣？有。初中吧，有一天我带了一把气枪去打鸟，没有鸟可以打，我就打路灯。第二天我再去打路灯，就在路灯的电线杆的旁边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小弟，这个灯是不是你打的？我说不是。他说你要信耶稣。我心里想，我才不信， 信了耶稣不能打灯，不能骂粗话，不能喝酒，不能看黄色照片，打死我也不信耶稣，我要信中国的宗教道教。可是我发现我的人生没有盼望，我心里没有快乐，没有平安，我的人生充满了恐惧、虚空、软弱、彷徨、惧怕。我的同学在1960年考完了大专联考，带我到教会许昌街青年团契。那一天晚上是礼拜六，谁讲到寇世远，他说上帝爱你。我从小就相信宇宙当中有一位老天爷，天老爷，我不知道他叫上帝，我也不知道他叫耶和华，我也不知道他叫耶稣，我知道这位老天爷爱我。因为中学的课本有一篇文章，这是齐国一个姓田的天之愚人后裔，这位老天爷对人类很爱，给我们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清洁的雨水、石油、地热、铁矿、金矿、煤矿、海里的鱼、农作物，这一切的万物都是他给的，因为他爱世人。他也说世人犯了罪，这一点我毫无疑问。我幼稚园就偷我妈妈的口红送给我幼稚园的女同学，我也偷我妈妈的钱，我考试也作弊，我也骂粗话，我当然有罪。不仅我有罪，孔子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每一个人都有罪，而罪带来的死亡、痛苦、战争、疾病。寇世远说上帝爱你，他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们，差派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降生叫圣诞节，为我们死叫受难节。透过无罪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活的主，他今天是活的，他也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当天晚上寇世远说，有没有人希望你的明天会更好，你的未来不是梦。我心里想，如果耶稣真的是活的，我为什么不试试看。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尝试性的祷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九点钟做完这个祷告，九点半骑脚踏车回到家，我那天晚上清楚的感觉、经验、体会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住在我的心里，我的生命起了奇妙的改变。这件事已经发生超过了60年，但是它还是非常的鲜活，活在我的心里，活在我的感觉里，到现在不能忘记，也无法解释。60年来，他活在我的生活里，他活在我的心里，我的生命起了奇妙的改变。所以谢谢主，这是我介绍我前20年的一点背景。谢谢。
长老刚刚说了，试试看，我听过您的见证，您常常跟大家说，衣服合不合身要穿穿看，东西好不好吃要吃吃看，电影好不好看不是看看看，要欣赏看看。那对于我们的信仰，真的我们也是要尝试。您刚刚说您尝试了，您觉得这个信仰能够带给您非常多的帮助跟好处。像长老这么睿智的一个人，您一定体会到教会的好，信仰基督的好，所以您才做了这样的选择，才从此跟着耶稣，也希望把这个福音能够给更多的人。我们常常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您信主以后呢，居然以传道为终身的一个志向。我想在数不清的正道集里面，你一直说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讲别人，就讲您自己好了。您告诉大家这半辈子怎么样经历神。我想很多像您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婚姻里，或者是在您生病的过程当中，一定有经历非常非常多神奇妙的带领跟神的恩典。我们就慢慢来听您说好吗？
以功课来讲，信耶稣以前 我不专心，我的记忆力不是很好，我的理解力也不是很好，我的判断力也常常做一些错误。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活在我的里面，耶稣的智慧就变成我的智慧。圣经又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常想，我聪明呢，还是上帝聪明呢？毫无疑问，他比我聪明多了。他是造物的主，我是被造的，我怎么可能比他聪明呢？我信主以后，感谢上帝，我有两个好的老师，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一位叫吴勇长老，一位叫张明哲教授，他曾经担任过我们清华大学的校长。这两位前辈影响我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他教我们说，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圣经是真理，永恒不变，透过人写的，其实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从信主就很认真，好好读书，读书也是服侍上帝。上课时候坐第一排，老师怎么说就点头，绝不摇头。老师说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我就把它画起来叫重点。下了课重新温习，也去看考古题，求神给我智慧、理解力、判断力、影响力、执行力、抵抗力。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最后一分考取成大。四年以后，上帝的恩典，全成大选三个品学兼优的，我是其中的一个。师大附中的校长请我回去学校演讲，说我是杰出校友，我肚子都笑痛了，我非常的杰出。为什么？杰出英文叫 outstanding， 意思就是 standing out。 各位如果查维基百科，你若输入师大附中杰出校友，感谢上帝，我是宗教类第一名。在功课上，我经验神给我的智慧，给我的理解力，给我的记忆力。同时我考试的时候一定做一个祷告，这是从圣经创世纪学来的。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选一个好的媳妇，就吩咐他家里一个有经验有眼光的老仆人回到本地本家去选一个媳妇。那个老仆人一路走就一路祷告，耶和华，求你让我遇见好机会。所以我的考试求神给我遇见好机会，什么意思？我读的都出来，没有读的都不要出来。感谢上帝，我数学考一分，那一年数学非常的难，最高分58分，我只输他57分。如果那一年的数学非常容易，我大概也最多考5分，但是第一名可能考95分。那一年上帝给我机会，所以我的功课好好读，同学去打担子，同学去参加舞会。在成大，我一个礼拜大概要参加10个聚会，主日崇拜、青年团契、成大团契。我同时担任台南一中的辅导，可是我不去郊游，我不参加舞会，我不去打担子，我就好好读书，所以我能够维持功课一直不错。学业方面，上帝的恩典，不读书就认输，不进修就退休。传道这一行竞争很激烈，我代职侍奉，白天上班，晚上传道。再讲到婚姻，我们俗语有一句话完全同意，天作之合，老天爷做的媒就是最美好的婚姻。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就跟耶稣说，你帮我选，我看到现在，我看不到将来，我看到外面，我看不到里面。感谢上帝，在一个台大团契的聚会里面，我是台大团契的辅导，我旁边有一位跟我一起做辅导，他在基督教非常有名，叫周神柱。神柱跟我说，范大，你看那位姐妹很可爱，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都不看姐妹的，因为长辈教我们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聚会里面都不是人，这是开玩笑。我一看到我现在的我的内人，我就深深的被他吸引。我开玩笑说，千娇百媚，回头一笑百媚生，真是非常的可爱，尤其他的气质很高雅。没有想到第一次陪他回家就被他爸爸妈妈发现，就问他的女儿说，今天陪你回来的是谁？团契的范哥哥。 所以他爸爸妈妈以为我姓范，名哥哥。这小子以前干什么的？混太保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在基督里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男孩子有没有谈过恋爱？失恋了。他爸妈妈就说大学四年不可以跟这个男孩子来往。那时候我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大学二年级，有期徒刑两年。我当年信心不够，信主的年日不够，我就去找了一位教会里的长辈，叫邵尊南牧师。我们在成大认得，因为他在台南做传道人。我去找他，我说邵牧师，我已经悔改了，我是基督徒了，我现在在做交通部部长的秘书，我有正当的工作，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那么坏的人，请你帮我去跟他爸爸妈妈说媒，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邵牧师是他们的牧者。邵牧师一拍胸脯说，包在我的身上，我要给他爸爸妈妈致命的一击。好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有消息，石沉大海。我以为 no news is good news， 终于有天接到邵牧师的信，劈头一句话，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事情搞砸了。怎么砸了？他爸爸妈妈很生气，你追不到我的女儿，还拿传道人来关说来施压，就要求他的女儿，我的女朋友现在的内人，一辈子不跟我来往。我的女朋友也答应了，因为当孝敬父母，从有期徒刑变成无期徒刑。我的一个好朋友在教会里现在也是非常好的牧师，一把我拉到校友团去说，范大你死定了，你进退两难。我说怎么说？他说你进不去，因为他爸妈妈反对，你退不出来，你不可以交别的女朋友，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心怀恶意的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死定了。但是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我就跟上帝祷告，到底他爸爸大还是你大？我记得我小时候赌香肠赌甜不辣，那个转盘在转，大中小，小中大，特大，天霸王。我跟上帝说，谁是天霸王？ Who is 天霸王？主的话来了。这又回到我的原点，我在成大读书的时候，黄子佳是我的学长，大四，我大一，来找我说，明天早上6:20我们在成大土木系见。我说干什么？我们当年是8:20上课，两个钟头。他说读经祷告。哇塞，两个钟头，哪里有那么多的圣经可以读，哪里有那么多的祷告可以祷。于是他每天早上带我在成大土木系后面读经祷告2小时。所以我从大学开始，我就圣经上好好的下功夫，我记得很多的圣经。当我祷告说，主啊，到底他爸爸大还是你大的时候，主的话就来了，诗篇27篇，当刚强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华。我还开玩笑跟上帝说，等什么等，莫等闲，秃了少年头，空悲切。我就写了一封情书给他，那时候没有 email 没有 line， 这个情书还怕写得不好，还找了个弟兄叫邓先根，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写了一封信，这个叫联合版，还不敢寄给他，因为他爸爸妈妈会偷看信。我们托了一位姐妹，台大团契的，叫潘凤轩，带给我的女朋友。这封信给了以后，石沉大海，毫无音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爸爸妈妈责备他，我们介绍一个男孩子在中国航运，一个月3000块台币，你不要，你要嫁给那个姓范的，才一个月1500块台币。我的女朋友就哭了，就把这封信给他妈妈看，没有想到这封信没有感动他，感动他的妈。1967年9月30号早上10点钟，我现在的岳母，当年女朋友的妈妈，约我在台大对面的冰店展开历史性的谈判。第二个礼拜六，我到他家吃饺子，两年以后我们结婚。所以我的婚姻看见了上帝的恩典，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今年我们已经结婚超过50年，50年来我们的婚姻我自己感觉非常的美满， 婚姻需要经营，就像你车子需要保养一样，我们就照着圣经对婚姻的教导经营我们的婚姻。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妻子要帮助丈夫，丈夫不可以有婚外情，丈夫和妻子不可以分房，除非暂时性的祷告。我们这么多年就照着圣经的吩咐，结婚那天吴勇长老对我的勉励，你什么事情都不可以亏欠人，特别在爱的事上要常以为亏欠。到今天我觉得我爱我的内人不够，所以我的婚姻蒙神的保守，我觉得比我刚结婚更甜蜜。关于工作，所以说得很好，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这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呢？我在大学毕业碰到一位校园团契的同工，现在大概也是牧师，叫做苏桂春。他说，范哥，我来帮你做个性向测验，看你该做什么。各位观众朋友，你猜猜看，他做性向的测验，我这辈子应该选择什么行业？
演员。
我不是演员，有人说我像钱德门，我不是演员，大家猜猜看。当然你们的麦克风是关的，我长话短说，他说我应该到农场去养猪。我这一辈子没有养过猪，我吃过猪肉，我看过猪走路，上帝就让我考取了成大交通管理系。我原来是想学土木的，想学电机的，成大交通管理出来以后，感谢上帝，我搞特考考取了铁路局。铁路局一上班，老板就给我一张表格，说老范签名拿钱，上面写某年某月某日到台南出差，隔几天回台北，出差费几百块。我说老板，我是基督徒，圣经说不可以说谎，说谎的父亲就是魔鬼，我以前说谎简直当吃白菜，信主以后我不敢说谎，因为说谎的人是魔鬼的儿女，说谎的人里面可能有说谎的灵，就是邪灵。老板非常生气，骂我一顿，你自命清高，我们一万多员工90%人都领，这是固定出差费。其实那时候我的薪水非常低，一个月800块，你不知道低到什么程度。当时我们要装那个电话16000，换句话说20个月不吃不喝不拉，我们才能够装一句电话。我跟老板说不拿，他说你不拿写报告来，我说你再逼我就告到监察院。我发现耶稣在我的里面，我有诚实的人格可以活出来，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没有想到这个风声就传到了交通部，交通部的部长也不认得我，他的机要秘书在外面招摇撞骗，因此他想换一个机要秘书，他就透过他的主任秘书到处打听，要选一个年轻诚实可靠。就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范的，连这个固定的出差费都不拿，他就把我从铁路局调到了交通部。我就从委任十级做到兼任四级。做过中华民国公务员的就知道，一般的公务员要14年，我一年就到，因为上帝做导演。这位部长叫沈怡，是我们中华民国最有名的水利专家。不久他被外调巴西大使，谁来接他？就是后来担任我们行政院院长的孙运璇先生。所以我就担任了孙运璇先生的机要秘书。以后孙部长离开交通部到经济部，后来到行政院，我觉得官场有派系，我就不愿意跟某一个人，我属于某一派的，我就再次考高考。那一年的高考一共取16个人，感谢上帝，我第16名。其实第16名跟第1名都一样，重新在人生的起跑线起跑。那一年人事行政局就把我们抓去受训，每一个人分派一个工作。那个受训班毕业的时候我又是第1名。王正仪召见我，你要选择什么工作？中央银行、金合会、招商局。我选择金合会， 因为他们的公务人员的素质非常的高。金和会的时候，李国鼎部长、孙运璇部长、陶生阳部长，他们就向蒋经国院长建议成立财团法人的工程顾问，十大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请了外国顾问公司来，技术没有留下来，钱也没有留下来，所以就成立本国的顾问公司，跟外国公司做 counterpart， 我们学技术，他们人走了，我们留下技术。我有幸参加中华顾问工程师，从筹备开始，我就是元老。我们公司一共做了十大建设里面的八项，我负责人事许多年，我就在中华顾问工程师退休，退休到现在已经20年了。上帝在我成大的时候就呼召我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传福音到今年已经第60年，退休的20年，我海阔天空，自由自在，我不要朝八晚五，我可以自由的运用我的时间到世界各处去传福音，我非常的喜乐。传福音的过程里，我看到许多人因为耶稣生命改变、健康改变、婚姻改变、事业改变、品格改变，我非常的快乐。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婚姻的一点的见证，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你越早信耶稣越好，你的人生明天会更好，你的人生会 upgrade。 谢谢。
谢谢长老，我最喜欢听您讲这一段故事了。对范大嫂呢，您穷追不舍，这个是男性的一个榜样。您在工作上，我觉得您因为信仰的关系，您的态度，别人可能要拼命好多年才能够得到的一个位置，可能拼了好多年都爬不到那个位置，可是您却扶摇直上，一帆风顺，我相信这都是神的恩典。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就是有关于急性肾炎的故事，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说一点？谢谢。
当然可以分享。在没有讲，我想多讲一点点婚姻。我们的婚姻50年来怎么样经营呢？第一个，我对我那人常常是甜言蜜语、花言巧语、胡言乱语，说他喜欢的话。第二，做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我们从来不会怪对方说当年就是你做的决定。第三，难免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当我们低落的时候，我们回到家，我就跟我内人讲，我今天心情低落，你在客厅，我在卧房，你在卧房，我在客厅，等到心情平静了，我们再互相沟通。再有一点很简单，就是我娶她，我就娶她这个家族，他的爸爸变成我的岳父，他的妈妈变成我的岳母，他的哥哥变成我的大舅子，那么他的姐姐变成我的大姨子。还有一个就是想办法让他快乐我就快乐，他开心我就开心，所以为了我开心，我就尽量让他开心。现在你讲到健康，感谢上帝，没有信耶稣的人生病只能看医生，耶稣也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基督徒也不例外。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很怪的人跟我讲，反长老，俺是有信心的人，俺生病不看医生的。我说你生病不看医生，俺骑摩托车不踩刹车的，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感谢神，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知道我们生病除了看医生，我们还可以找耶稣。耶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他曾经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走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甚至他让死人复活。圣经里至少以我对圣经肤浅的了解，有7-8处的经文关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怎么样病可以得到医治。比如说雅各书第5:16-18，我们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比如说马太第8，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比如说诗篇41篇，眷顾穷人的有福了，他生病的时候上帝会让他快快的痊愈。比如说箴言的第3怎么说呢？如果你敬畏耶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如果把漂流的人接到家里来住，给赤身的人衣服穿，给饥饿的人食物吃，我们得到的医治要速速的实现。所以我刚才又回到我的原点，上帝给我恩典，吴勇长老、张明哲、张伯伯、林道亮院长一再交代，圣经不是单单来读的，不是单单来念的，不是单单来背的，不是单单来讲的，是用来遵守的。因此我从信主到今天，虽然努力的不够，我尽我力量遵守上帝的话。感谢上帝，1991年我心绞痛，我到三总做了两次的心导管，医生就判定我左边的血管狭窄堵塞。1991年到今天，我没有做过支架，没有做过气球扩张，只是每天吃少量的阿司匹林，让我的血液不是那么的浓稠。到了2007年，正兴医院心脏内科殷伟贤主任警告我，他是族内弟兄，他说，范长老，你随时可能有心肌梗塞的风险，因为你没有做支架，你没有做气球扩张，所以阻塞的情形只可能恶化，不可能改善。我说怎么办，他说我们来先做个电脑断层。感谢上帝，做的结果是我的心脏血管100%通畅。做的人告诉我这是神迹，教会有些不懂的人还问我，范长老你喝了什么，我开玩笑说喝通乐，他们还问哪一种通乐，我说厕所的 50 浴室的 50 喝了就好了，他们如果喝了他们就挂了。上帝的医治。2006年我因为非常的劳累，白天上班晚上周末传道，太劳累，那一年的八月我浑身发痒，痒到抓，抓到破，小诊所看不好。到了荣总，有姐妹介绍我替蒋夫人看皮肤的刘汉南主任，范先生你是红皮症。我吓了一跳，这个病我从来没听过，后来才知道是罕见疾病，严重者会死亡，不会断根，不会痊愈，只能用类固醇长期的控制。他说明天你来我帮你做个切片，我说干什么，他说很可能是淋巴癌。我跟刘主任说，你不能治，上帝可以治，我是基督徒。6个月以后我就完全好了，到今天15年过去了。2012年我又过分的劳累，我跑到厦门去讲道，厦门人很喜欢我讲道，三天安排了6场，每场2个钟头，没有想到到了现场变10场，讲得我精疲力尽，汗流浃背，两腿发软，眼冒金星，口吐白沫，回光返照，惨不忍睹。2月12号我飞到马尼拉，女主人给我一个杨桃汁，各位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吃杨桃，杨桃里面有神经毒素，如果你身体虚弱劳累可能会致命，英文说 star fruits kills， 我不知道。2月13号我到正兴医院抽血验尿，3个月心脏病的回诊，我没有小便，不是排不出来，是我的肾脏坏了，没有制造尿。8点钟抽血，下午3点半去看，我的肌酸酐从 1.2 正常人到了 3.6。 殷主任说有没有头昏，有没有手麻，有没有脚软，有没有呕吐，没有，自我感觉良好。他说一定验错了，你再去抽个血。5点钟回来，我的肌酸酐到了 5.1。 所有的医生告诉我午觉洗肾，我马上住到医院，第二天肾脏科的蔡主任来帮我洗肾，我的肌酸酐飙到了 13.2。 医生的脸都变成民进党绿的，医生告诉我要一辈子洗肾。感谢上帝，我只洗了3次就好了，到今天第9年。前一阵子我回诊，我的肌酸酐正常人 1.2， 我 1.14， 超正常，上帝的医治。不仅如此，我要特别跟观众朋友告诉你，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你少生病。出埃及记15章26节2次提到，我们敬畏耶和华，听他的话，上帝就不把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的身上。我20岁信耶稣，65岁从教会的长老退休。我们的教会的长老不是终身职，65岁以后就不再参加长执会， 但是保留长老的身份，还继续参加牧养教会。20到65，45年，报告各位，我最多的时候一年要讲600场，我没有一次因为身体不舒服告诉弟兄姐妹说聚会取消，没有一次，少生病。我到了65岁，因为太累才得了这个红皮症肾衰竭。我还认得一位好朋友，如果你在台湾或者从台湾出去的弟兄姐妹，你大概听过叫黄明正牧师，他是更生团契的总干事，专门帮助这些在监狱里的受刑人信耶稣，出来以后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哦，去年我在范大林会客室专访他，他比我小3岁，大概今年77岁、78岁。他说他生下来到接受我的访问，除了牙医，没有看过别的医生，没有吃过一颗药，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说秘诀在哪里？他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各位朋友，我自己生病得医治不稀奇，我也因为是长老，根据雅各书5:16-18，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病人，为病人祷告。那在我这几十年的侍奉里面，我曾经经验植物人活过来。我去为一个刚信耶稣的弟兄祷告，带他信主，他说你可不可以为我在医院里面的植物人的妻子祷告。6个礼拜以后，他去看他的妻子，他一身冷汗，因为病房的灯关了，病床空了，他一身冷汗，以为他太太送了太平间，结果他太太站在后面说，我在这里。21年前，我为一个牙医祷告，他罹患了血癌，溶肿的血液肿瘤科医生跟他讲，你把诊所关掉，你还剩3个月，我们去为他祷告，隔离病房，不能够通话，只能用对讲机，不是我一个人，大家为他祷告，他到今天活得好好的。前2个礼拜还开车子带我经过雪山隧道，到宜兰的礁溪去郊游。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当然要说，不是我祷告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也有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信耶稣的人得到医治的机会远比非基督徒要大要多。谢谢，
谢谢范长老啊！刚刚所说的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激励，就是有神的生命，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黑白都会变成彩色啊。我们没有爱也会变得有爱，我们的身体也会因为有喜乐，我们就会越来越健康。大家可以看到范长老的讲道，您都不觉得他曾经生过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们也祝福范长老有一个更年轻的心，有个更健康的身体。我知道您因为信主以后呢，您衣服穿不完，食物吃不完，朋友送您的水饺还连冰箱都送给您，给您植牙，还可能可以给你满口植牙，所以看得出来真的有神就是不一样。我们非常感谢长老今天这么独到精辟的一个解说，我都觉得意犹未尽，真的时间过得好快，1个钟头我怎么觉得这么一下就过去了。那我现在就必须要介绍一下我们下周请到的讲员。我们下周请到的讲员呢是徐显国弟兄。徐弟兄是旧金山的法学博士，是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硕士，也是知名大学的教授。在他的生命当中，前后经历了胰脏癌，他的太太曾经遭遇了死亡的车祸，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欢迎大家上线来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题目是生命没有走不过的死因幽谷。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2维码，我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 LINE 的 ID 跟我们微信的 ID 是一样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赏得到，麻烦大家当您看完以后，请您一定要订阅而且要点赞。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您可以速打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了群组，您也就会看到每一期讲员的故事，让我们在一面欣赏别人的故事当中，一面更爱人更爱神。节目最后我们要请郝福同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感谢主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带领范大林长老来到我们的中间，主要让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家人汇聚于此，能够听到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耶稣，你带领范长老给我们这样传奇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让我们受激励，也能够学习到范长老他这种谦卑幽默风趣的说话方式。主啊，他对神的话语非常的认真，圣经所教导的他都认真去做，凡事都听上帝的安排。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位总导演，那就是上帝。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认真的对待你的话语，认真的照着圣经的话语去做。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大大赐福在范长老的身上，赐福他和全家，也赐福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祝福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感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